机会，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今天的题目是和平的福音，就是平安的好消息，和平的好消息。我们都需要好消息。有一个台湾的电视台，他们的台歌就是我们需要好消息，对不对 ？Good TV。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带来好消息，但是这个世界上他们以为撒旦给的是好的，因为是被欺骗了，被涂上了一层色彩。所以但是撒旦就是在带来征战、偷窃、杀害、毁坏。那有从古至今有这么样的一群人愿意跟随神，然后把神所传的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道，然后这样子的保存到这么多年以后，所以是非常 amazing。 希望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神所传的和平的福音，这个平安的好消息，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的同心的在神的面前教会合一，能够继续的把神的这个托付就是继续的延续下去，一直到主再来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提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哦？就是因为最近前面几个月以来我们所查的使徒行传，那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查到第十章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一段。那这一段的背景呢，就是彼得去到该撒利亚，他应这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他的请托，就来到他们的家中，跟他们的家人跟哥尼流他们的一群人所传的一篇道。然后那篇道很简短，非常的简洁，那里面差不多就是半个小小的篇幅。那我想说，哇，彼得他用这么精简的道，他就可以带出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喜，因为他们的家人在听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那我想这篇道对于外邦人对于这个如何传福音，是一定是有一个对我们有开启、有帮助。所以我就看到中间有一句话就是第36节开始，他就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那我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觉得，为什么主耶稣是传和平的福音，不是我们最熟悉的天国的福音吗？主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他所传的，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神国的福音吗？为什么在这一篇彼得的讲道里面，他特别提到是和平的福音呢？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当然，我们用字面看，我们很马上明白哦，我们的神是和平的君王。在以赛亚书我们读到，就是他是和平的君王，对不对？那他所传的必然是和平的，带来和平的。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特别讲到，有什么中心的主旨在这一句话里面呢？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约翰宣传悔改的洗礼这个就施洗约翰宣传悔改的洗礼以后，主耶稣就从加利利起把这样子的福音传到整个犹太地。那所以我就去查，为什么会特别的用和平的福音，而不是用天国的福音这样子的方式来传讲呢？ 一定是不是有它很特别的用意，所以我就查到在以佛所书里面哈有这样子的一段，那似乎可以让我们理解什么是传和平的福音呢？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二节，好吗？对。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先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
阿门，
阿门。
对，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反推回去，为什么传和平的福音，哦，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它的重点就是在一个关系的恢复。我们从下一页可以看到，就是把它归纳整理，哦，就是他说原来我们是一个局外人，可是我们现在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十字架，我们可以变成神家里的人。那我们又可以看到，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可是现在我们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我们可以亲近神。那从前我们可以算是神的仇敌，之间我们有冤仇，可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十字架，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人，然后这个新的人就可以跟阿爸父神跟神和睦。哦，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能够达成到一个这个和睦的关系，真的是全凭靠主耶稣基督，他所靠着他的血，哦，靠着他的血，还有呢以他自己的身体，还有呢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他所做成的工作，所以拆毁了我们跟阿爸父神中间一个隔断的墙。那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的主旨。那另外还有第二个经文，好，我们来念第二个经文。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多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多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阿们。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哈，真的是看到神所传的和平的福音，它里面的一个中心的主轴，对不对？好，就是一个我们之前跟神的关系是有一个破裂的，甚至就是有一个隔阂的。好，那为什么神要来传这样子的福音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已经在最终受了咒诅与神产生隔阂的这些， 他所造的人民，他所造的，他想要把我们再带回到阿爸父神的面前。这个关系的这一件事情是一定要解决的，如果没有去处理这个关系，没有恢复这个关系，那旗下以后的事情那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样的点失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失去的这个关系？所以神才要特别的要把这一个和好的这个福音告诉我们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对，好，可以了。我们知道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伊甸园的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就是因为受了这个撒旦的欺骗，然后愿意去照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不顺服神，于是罪就临到了人类。然后那么神当时就是呼唤了亚当，然后也告诉他许许多多就是说神要把这个好像是一种苦难，一种咒诅，因着我们不顺服神，我们要成为自己的主，那咒诅就临到了人，然后临到了亚当夏娃，临到了这个地，也临到了这个天地都受了咒诅，人也受了咒诅。当然我们也知道那撒旦他也咒诅这样子。那神有这样子就放弃了我们吗？他没有放弃。所以他在第三章里面的快要末了的时候这一句话，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就留下了一个救恩的线索，就是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犯罪就抛弃我们，就舍弃我们，就离弃我们，他留下了一个伏笔，他留下了一个救恩的线索，就是他做了皮子的衣服来给我们穿。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是很明白，这就是主耶稣预表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也看见神的慈爱在当中，他不只是要给我们这一份救恩，他更让我们感受到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因为当这个伊甸园的这个他的整个环境都受咒诅了，整个地上原来是天气是非常的温暖啊，也不热也不冷，也没有台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什么风雨啊，这些冷这些但是后来它就是变成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全地都被咒诅。所以神用皮衣就是一个预表我们主耶稣要来成为我们的拯救。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神他的爱就是从那一天我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我们好像是承受了像孤儿的一样就离开了伊甸园，但是神一直在寻找我们，把他的爱不断的借着时间的这个长河里面，我们就看到他的爱是不断的追随着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从亚当夏娃他们的那件皮衣就开始，又借着这中间有一个挪亚的方舟，好像就是神把我们这些近前的族类保留下来，借着方舟能够存活在地上。然后后来有闪韩雅伯闪的族，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从闪里面的的后裔。所以从亚伯拉罕他所拣选的这一位信心之父呢，他 他在献以撒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只羔羊从树丛中出来，也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到摩西在旷野的会幕献祭，我们所献的羔羊也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一路就是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就来了，对不对？那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他爱我们，他要叫一切我们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他不是要定我们当初的罪，我们这在伊甸园里面所犯的罪，还有之后所有的人类所犯的罪，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他就是要让我们来得救。他不是要来审判我们，使我们一直活在咒诅底下，他是要翻转这一切，使我们能承受永生的祝福。好，所以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吗？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阿们。所以神他所做的就是要借着这样子的福音，使得我们这些还未信的人，他们必须要先跟神来恢复关系，恢复和好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最先决的条件。然后再来他还要恢复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跟自己也没有把关系搞好，可能有许多的定罪，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个扭曲。然后第三个，他还要借着他与我们恢复关系之后，他还要恢复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也衍生出，如果我们能够都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恢复当中，整个从自己到他人，那能够衍生出种族跟种族，还有国家跟国家的和谐跟和平。所以神所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十架，他能够恢复我们跟阿爸父神的关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至关重要，因为接下来如果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面，神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光明的子民，我们都是要先从这个破碎的关系回复到一个对的关系，就是阿爸父神跟他的儿女重新的来和好和睦，恢复中间的那个罪跟律法的定罪的这个权势，这个冤仇都已经废去，都废去。那同样，如果有更多世上有更多这样子的基督徒都被神更多的来恢复的话，我相信就是说一个国家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兴盛一定能够也带出这个国家往对的方向，能够使这个国家就是有和平国与国之间也能够，国际之间也能够有和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所看所见所闻就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看到还是主耶稣说末后的日子会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所以真的是现在的日子就是败子跟麦子分开的时候，因为主的时间已经到一个比较末后的末期。那所以我们真的是趁耶和华神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然后他愿意 在这段时间就是更多的把我们就是带进他的这个属神的呼召里面，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周遭的人，使他们也被带到阿爸父神的面前，跟神恢复关系。要不然我们所说所愿意的好，这个种族跟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和平，这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个是变成现在我们根本就看不是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等到千禧年的国度，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国度才会出现。然而现在我们也在一个小范围一个小范围看见，但是我们以后会连结成一个大范围，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好，就是已经在生命这段时间好像是一个麦子被催熟的时间，我们如果成功在神的手里面得胜，好，就是成为得胜者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神的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我们必会看到附近的这个国家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的国就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开展的国家，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但是现在就是必须我们要活出生命，要被更新，有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实质。那所以在神的部分，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他所成就的，他就把这样子得胜复活的生命，然后借着圣灵内住到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来活。好，所以我们不是停在当初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关系恢复，我们不是停在就是神已经救恩，所以我就 OK 了。好，我们就是要持续的靠着主耶稣所为我们赢得的这些救恩的果实，我们要来靠着他持续的在他给我们的这一段人生的这一段时间道路上面，然后把他的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然后直到见主的面，或者说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那因为我们虽然在得救的地位上是已经得救了，神已经拯救我们了，而且关系也恢复了，可是我们的灵魂在得救的地位上是已经得赎，然而我们的魂思魂生命，我们的情感意志里面还是有许多的需要，我们要靠着主来征战得胜。那为什么呢？好像就是神借着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这一块地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样的肥美，那么样的美丽。因为像我们从台湾来的我们会觉得一个迦南美地应该就是充满了山啊水啊非常的好像富饶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以色列他们的地形地貌感觉上就是旷野啊，这些沙石很多的这种自然景观比较多，没有我们所想象的从字面上看到的迦南美地。然而神看这块地是他所拣选，他亲自拣选的。他自己怎么说这块地呢？他说在民数记里面，他就说这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在但以理书里面，他说这块地是一个荣美之地。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神也称这块地要将是一个 Bila 就是已婚的受到滋润跟祝福的一块地。所以在神眼光，这块地不是我们肉眼看到就是好像蛮贫瘠的，蛮不容易的，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是在神的眼光这一块地却是这样子的佳美。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选择这块地，他要 成为我们就是一个来锻炼我们属灵的这个肌肉，属灵战场的一块地。这里面有许多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读到的，就是有七个族裔哦，然后这七个族裔都代表着七种不同的，但是都是负面的我们人的一种罪性。那神要他的子民约书亚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献祭是第一件事情，但是接下来他们就是说披戴的这个军衣啊，拿着这个军器啊，就是要上战场。所以去到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除了献祭之外，他们接下来分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征战，他们必须要把这一块地图上面的迦南人就是赶尽，也要杀绝这样子。那就是代表我们灵里面的一个魂生命的部分，需要靠着神继续的来征战，来得胜。要靠着神，不是借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因为神已经把这地已经交给我们了，然后把得胜的这个结果也交给我们了。我们要做的就是与他同工，与他同去，不要退缩。那就是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然后去征战，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话，我们就是去克服，去面对。那使得这一块地原来是韩的后裔，叫做迦南，韩的孙子迦南，因为他受了咒诅，那他的后裔呢，就是在这一块地里面生衍繁衍。所以这块地基本上就是韩的闪韩雅伯嘛，摩雅的这个韩的这个儿子，他的孙子呢迦南，他们的后代所遍地繁衍的地方。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好像一块咒诅的地，可是神却要把这一块地翻转成为一个迦南的美地，荣美之地，而且是一个有夫之妇的地，充满了神的荣美、荣光跟得胜，是一个祝福的地。所以是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所 lost， 伊甸园它是一个像一个真空无菌的一个地方，没有罪，没有咒诅，可是人在当中反而没有一个警觉心，对罪因为不认识，所以很快的就被撒旦欺骗。但是虽然伊甸园的那一个故事我们失败了，但是神拣选一个地方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这些不属神的，他把这块地要成为他来翻转的一块地。这个地并不是像伊甸园那样那么样的无罪，可是现在我们是靠着什么样来 defeat 那上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仇敌呢？这些面对我们里面心灵的罪呢，就是靠着主耶稣。好，所以我们也刚刚有讲到，就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也建立了会幕，然后约书亚把这个约柜、把会幕这些祭祀都带进到这个迦南美地这块地上，并且最后我们也知道大卫他为神寻得安息之所，大卫他把神的约柜还有帐幕就拿就是迁移到这个锡安，所以那里就是神要安息的地方，那里也是神要作王掌权的地方，就是神已经得胜复活的地方，而且呼召他的百姓也要一起进入到那个锡安，就是神所在的一个地方。所以神把这一块地就是整个翻转了，所以在 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神不会食言，神会照着他所应许的。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至终都是照着圣经神所说的话都没有落空。他们在1948年就复国回到这块地图，那有多少次的战争神都为他们就是做到非常的神迹都出现，让他们反败为胜，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神是同一位神，他是在圣经里面把他的圣名圣徒他们的命运都写在圣经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神所说的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所以这一次即使有这么不寻常的这么样的一个恐怖的这个战争在他们这个当中，但是神最后的心意，他一定会把以色列带回一个最平安富足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只是可能不是马上我们会看见，但是神在以色列的这个他的心意，就是他会借着这样子的苦难患难来熬炼，经过熬炼过后来把他真正的那个子民百姓从当中就可以好像是一个惨难一样就能够生出来。他必要拣选更多的犹太人成为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子民百姓，所以甚至连这个加撒这个地方，神也是在撒加利亚书的9章里面有说，他说撒加利亚书的9章也提到加撒还有非利士还有这个走廊这附近的有几个民族，这民族的名字就是可能大家不是很常听到，但是在撒加利亚书的9章里面就是提到这几族呢，就是在沿海加撒走廊的这几族，包括非利士人亚实基伦，他们呢最后得到就是说惩罚，神的惩罚给他们的一个支柱的这一个力量呢，是一个神是以推罗这个城市作为预表。他说当推罗，我们知道以西结书里面讲推罗，他其实就是撒旦的权势，推罗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推罗这个城市是讲到撒旦的权势，路西伯的权势。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的9章他先讲到推罗的权势被打败的时候，这些沿海的城市在加撒走廊以色列加撒走廊附近的这些沿岸的城市，他们呢也会看见了就惧怕而且痛苦，因为他们失去了盼望，他们蒙羞，然后非利士人的骄傲也被神除灭了。但是神很奇妙，在这第9章里面是说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也会成为余剩的人，就是会被神的这个感召，他们也会归顺于耶和华神，他们会成为这个余剩的人，也归向耶和华。所以现在神兴起这些环境，这些管教的杖在以色列的周边，神必定有他的心意，有他的作为。但是我们要祷告，就是神的手啊，求你怜悯，以怜悯为怀。但是神最后他也会把这些周边的这些邦族他说他 他们必作为愚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就是他们也会归顺，像变成像犹太民那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啊，非常的就是他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暗黑的，就是他们有把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游击队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哈马斯，就是有个扶植，把他们扶植起来之后，然后是作为一个政治的这个手段的利用。那下面的平民百姓是非常的无辜，可能是在一个不知情的一个状况，然后产生了民与民之间的仇恨跟对立。那这个都是撒旦的手，撒旦自古到今他所做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就是要挑起纷争，挑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跟分裂。但是神他至终他的意思是要把和平著作在这个全地上。但是我们经历这一段的这个苦难，我们会更多的生命会更多的被暴露出来，我们心中要的是什么，然后最后神的这个生命成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经过苦难的时候，真正的平安，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是永久的，而且是真实的平安，不是地上短暂的平安。所以在这个第九章里面也说到我们的神必会在他的家四围安营，使得敌军不得任意的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耶和华神必亲眼看顾他的家。所以神至终一定会看顾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尽可以继续的来祷告，然后让神的心意在这段时间成就在以色列，成就在他周边的国家。那在今年的吹角节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一张这样的图片。那吹角节的时候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还没有发生战事哈、哦、对，跟哈马斯没有发生战事。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在吹角节的时候有一幅这样子算是新年的一个图画。那我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是一个吹角的新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的好像看起来很喜气然后很热闹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在5784的这个新年的吹角节有一幅这样的图画，他就是写着说这英文就是 The war over your door of promise。好像怎么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在预计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征战会来到5784年。那周师母上次有跟我们分享5784的这个四呢，今年的代表的就是一个符号呢，它就是一个门，它就是门，四的代表是一个门。然后今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就是征战好像就会在这个应许之门，我们要进去这个新的一年有一个门，我们要突破，我们要跨越，我们要去征战，我们要去得地为业，我们要进这个门。今年是一个门的年，但是在这个门的外围好像是有征战，也有拦阻，有仇敌的这种搅扰跟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屈服于他们这样子的牵扯，他要牵扯我们，拉扯我们的生命，不能往前，不能进去到这个应许之门。那我们要靠着敬拜、赞美、祷告， 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要靠着主的话语跟圣灵，我们要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还有还没有被神得着的那个部分，以至于仇敌他就没有借口，没有控告我们的借口，没有拦阻我们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进入今年5784这个应许之门。好，我们要起来为进去这个门而征战。而这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没有多久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征战真的就开始了。我们相信这有仇敌的手，但是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手，要借着这些仇敌的工作，把他的名，以色列名，他的选民，还有我们众人属神的人，就是要推进去，借着这些事情要更多的来得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去到这个应许之门。那我们的征战不是属乎跟属血气的来征战，我们所征战的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还有我们也要靠主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刚刚里面那个迦南地里面是不是有好多个这个族裔呀？那里面好像就是预表着我们里面好多神还未得着的地图，所以求神光照是哪一块地图，然后不要在门口正要踏进的时候被仇敌所控告、所拦截、所阻挡了，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进去到今年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提升。因为他的 promise 这是一个应许，他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然后能够在下一个 season 里面我们更有能力去应对下一个 season 我们所要接受的挑战。所以我特别的就是在这一次预备的时候，我是特别的想到，就是自己也蛮多的亏欠，就是在跟有一些人的这个互动里面，有一些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就是说好像跟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跟他们相处，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觉得他们可能是一种太大的需要了吧，然后我觉得我照着神的这个力量，给我的力量，或者是照着我自己的力量咯，然后我就尽量的去做，但是做到后来好像那个他们的那个需要已经这样大到那个淹没我已经不能承受，我就觉得那个里面的老我就觉得很不耐烦，然后也会很就是会有那个气氛啊，然后每次要如果就是说如果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要抵挡他们，想要推走他们那种感觉，我就心里很愧叹，我说神啊，我真的是没有被你完全的更新，这个考验一来就看到我里面我所做的我很多都是靠我自己的力量靠我所知道的经验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把人真正的带到你的面前来你已经把我们都拯救了，把我们跟你的关系都恢复了，那我们希望成为更深的就是说在神的呼召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更有用的人，更有用的基督徒，更有影响力。可是当神预备这样子的环境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 没有好像很接受神给我这样子的安排，然后我是去觉得哎呀好烦恼，好痛苦哦，然后很生气啊，然后有时候就会想要推，所以觉得自己实在是有很多的地方不足够不完全，需要神更深的将他的爱再放到我的里面，取代我这个很不成熟而且很不足够很不完全的爱，所以以至于没有办法把人也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能够来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和睦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我们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了，成就了各样的救恩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生都是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把一些周遭的人拉拔过来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约柜，我们从这一个约柜这个图案可能不是真正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可能已经是很画的，就是他们尽他们的力量已经画很接近了，就是说神的怜悯真的是向审判夸胜，他的怜悯呢就是在他的施恩座他的这个避罪座，是经由主耶稣的这个预表的羔羊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血弹在这个施恩宝座上面，然后让我们能够蒙神的恩惠跟怜悯做随时的帮助，就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施恩座，是我们人与神相会的地方，是我们跟神恢复关系沟通的一个地方。那神为什么把这个施恩座放在这个上面呢？这个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也知道就是摩西的从神来两块石板，石板上面就是这个律法。那如果神只有这个约柜只有下面的这个律法石板的话，照着这个石板上的律法来定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光景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合乎条件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过律法的严格的审判。那所以神知道我们不足够，我们不可能达到律法所有的要求，我们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美。那所以神就设立他的施恩座在上面，他愿意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这个施恩座，让施恩座的神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血来看我们。不是这个施恩座需要被洁净，而是神的施恩座需要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圣洁无玷污无瑕疵的血来看来到前面的我们，那么我们才能够被接纳，才能够恢复和好的关系。所以从这里面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我们光要用律法去责求很多的事跟人的话，真的就是非常的有道理。但是神因为他从约柜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他愿意用他的怜悯，他的饶恕，他舍己的爱来包容我们，来饶恕我们，来看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才有指望。那如今这样子的约柜我们也不用在地上寻找，有人在寻找约柜在哪里呀？有可能在非洲啊，Ethiopia 啊，或者是说在那个以色列的哪一个圣殿山的下面呀、那我们不用再去寻找，神的约柜借着主耶稣就是要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跟神相会，靠着耶稣基督的血，约柜就在我们的里面。 过去是石板的这个心，那神就赐给我们肉心，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除去了石心，赐给我们肉心，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里面，也把那个相会，神与我们相会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灵里面跟神能够沟通，能够相会。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些的经节，也就是说我刚刚说到我自己在跟有一些人互动的时候，当人有一个需要很大的时候，我常常就想要逃，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一个更新，使得让别人能够更多的能够被圣灵，然后直接让圣灵去在他们里面做工。我相信神以后也是会做，虽然是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相信神他能够继续在那个人的身上可能也不是借着我，或者以后借着我们都有可能，所以都不会失望的。但是呢，就是说特别的让我去思想我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第一个就是诗篇的89篇哈，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刚刚的那个约柜跟他的施恩座，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啊。他的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跟公平，就是这个律法的这个代表。律法是神的公义跟公平，可是神的怜悯慈爱跟诚实，他却是在他的施恩座上面表达的这个非常的淋漓尽致，然后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有机会，能够这一生当中是有机会能够跟神连接起来，蒙怜悯。所以雅各书上面也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然后彼得前书4章第8节也说，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还有箴言讲得更广了，他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彼得是说许多的罪，但是箴言这个地方是说他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神他可能不在乎，就是说你做得好或者是做得不好，你真的引这个人是否深深的就是被你的服侍，被你的这个帮助所感动这可能也不是他最重要的。他最重要是说，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当你被人冒犯的时候，你的心，你的态度是什么？那我就自问，我的态度常常就已经失去那种像神那样的包容，那样子的怜悯，那样的慈爱因为神真的是这样子对我们，那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像他一样。那一直以来这个故事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它是一个长篇小说。那这个长篇小说是法国文豪的雨果他写的《孤心泪》，或者你们比较多人知道是《悲惨世界》这个故事的内容呢，是在1797年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期间的一个长篇小说。据说雨果他花了40年才把这一个小说慢慢的来把它完成，而且他自己他自己说呢，他写的这部小说基本上是一个宗教的著作。那这个小说我是没有从头到尾我也没有去读过，但是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儿童的这个故事录影带，然后这个录影带里面他把它浓缩精简，然后 可能也有点改编，变成孩子们比较容易看得懂。那所以这一个故事是我从这个儿童故事录影带里面看到的。那里面的主角有一个就是甄巴尔强，然后一个是主教梅丽耶神父，一个是警长沙威，哦，然后他的故事就是很短的，有一幕，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他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非常的动乱，然后法国有许多的阶级，有贵族啊，也有平民啊，那也有非常低阶的人民。那个时候就是人民处在贫穷阶段里面，常常就是吃不饱，哦，然后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脏乱，然后那个低层次的这些人民呢，他们常常就会有犯罪的这个可能。那这个主角詹巴尔强，他就是因为为了要偷面包给他的姐姐还有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家很多啊，有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吃，所以詹巴尔强就去偷这个面包要带回去给他的姐姐们啊，他的弟兄姐妹吃，结果就被抓了。那被抓了之后，他就以偷窃的罪，然后被判了五年，就光是偷面包，哈，因为饥饿偷面包，然后他就被判了五年的监狱。在这个判了五年的监狱当中，他有好多次他就逃狱，然后他逃狱的时候，每次被抓回来就再被判刑更重，所以他后来是被判14年，从头到尾14年，然后才出狱。那出狱的时候，法国当时的一个这个给的就是说，一个出狱的人他是假释，那他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要带着一个黄色的一个标章，这个黄色的标章是说明这个人是有罪的，他是正在被假释的，他那个标章是不能离身的。所以他出狱的时候，14年出狱的时候，他游走街头，他没有工作做，也没有人愿意收留他，然后能够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他走来走去，就只有最后有一个神父，这个神父叫梅丽爷，他就接纳了他，哦，就是让他能够进到他们的这个教堂，哦，然后就是住在教堂里面。然后有一个晚上，这神父呢被外面的敲门声闹醒，然后一打开，哎，怎么是詹巴尔强？他被这个警官，就是警长沙威，他们一行人把他抓了又送回来。然后原来啊，就是詹巴尔强他在梅丽耶神父的这个教堂住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他拿了这个教堂的这个银烛灯台，一个漂亮的银质的，真的是纯银的灯台，他偷窃了，然后从外面就又被警长抓回来。然后抓回来的时候就警长就问这个梅丽耶神父说，这个人偷了你们的这个银烛台，哦，你认识这个人吗？哦，他偷了你的银烛台，我们把他抓回来带回来给你。然后梅丽耶神父他就跟这个警长沙威说，对，我认识这个詹巴尔强，他住在我这里，他是我的客人。然后他又对着詹巴尔强说，嘿兄弟，这边另外一个银烛台你怎么忘记带走了？这是我要给你的，你怎么忘记带走了？然后这个詹巴尔强他就面无表情了，他就也拿了两个银烛台。然后警长沙威只好摸摸鼻子，他知道詹巴尔强这个人还是有一点 可疑，可是他只好摸摸鼻子，既然神父这么说，另外那个灵珠台也是要给他的，所以他就没话说了，所以就离开了。所以等到他离开的时候，美丽野神父就用神的安慰跟指导来教导詹巴尔强，他说你以后出去要好好的做人，这两个灵珠台就是给你，然后让你出去呢以后能够有一个资本，你以后可以卖了，可以换了钱，可以生活，这样这个就是给你，然后把神的这个爱、神的道，他都告诉这个詹巴尔强。那詹巴尔强还是一脸木然，他觉得这些都是不管，他还是要做他这个他的自己，就他就离开了教堂。然后他到外面的时候，他的本性又复发了，他到路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又没钱了，所以他就骗了一个年轻人，然后把那个年轻人的钱抢夺过来，而且把那个年轻人好像就是可能有这个打他还是怎么样，让人能够就是吓跑。但是他做完那件事的时候，他突然里面心里非常的难过，突然可能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开始光照了、动工了，他心里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决心自己不再偷，也不再抢，因为他想起这个美丽野神父对他这么样的包容、宽容他、饶恕他，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力量，使得他从一个这么样已经在罪恶中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个光景，然后因着美丽野神父对他的关爱、对他的包容、对他的饶恕，给他机会，然后这个詹巴尔强他就终于要脱离他自己这种偷啊、抢啊、窃啊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接下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换了，换成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在这个法国一个蛮有名的城镇呢，他就做起那个玻璃业的一个工作，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出名而且很有财力的一个玻璃业的一个老板。但是这一个沙威呢，警长沙威一直觉得很怀疑，他一直在寻找这个詹巴尔强。那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神是无条件的释放我们、饶恕我们成为自由，我们好像是詹巴尔强上面就是上面有一个罪的这个符号，可是神看我们不是这样，他接纳我们，他用恩待我们。但是警长沙威好像就是那个律法一样，这个警长沙威他是一板一眼的，他对于他所执法的这个工作他非常的尽力而且很谨守，他觉得有罪的一定要逃，有罪的一定要把他惩处，要处罚，他的这个作用好像就是律法的功能，律法就是不断的可以追杀追讨，就像撒旦一样，他可以拿着神的律法来控告我们，来追讨我们的这个债。可是神就好像这一位也美丽野神父一样那样，他就是用宽容跟恩典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跟神恢复关系，他自己也找到他的自己，然后他也跟人恢复关系。詹巴尔强他后来成为那一个城市里面，他造就很多贫穷的人有工作做，然后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地方住，所以后来又一直引起沙威的注意，就一直在试探他是不是以前的那个詹巴尔强，因为他改了名字了嘛，那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如果我是美丽野神父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样的就说另外一个烛台你怎么没带走，我可能会说嘿，你怎么拿了我的烛台，你把烛台还给我，我对你这么好，让你接待你到我家住又吃都没有要求你什么，你怎么还恩将仇报呀，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美丽的神父，他真的是在神的爱里面，他多走一里路。然后雨果，这个作者雨果，他有稍微解释，就是说他在写这一篇小说的时候，这里面的人物都是有一点，就是他知道他所知道的，甚至有他认识的，他把那样子他生活，他真实生活里面认识的人跟角色写进去这本书里面，所以可能真实有这样的一位神父，他的一个形，一个这么样有爱的一个神父，是当时是真的有，只是他把它写在小说里面而已。对，所以最后我们就是，就是说，神用和平的福音传讲在这个世代里面。那同样，我们成为耶稣的子民百姓，我们就耶稣是和平的君王，那我们就是和平之子，我们就是要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还有人与神之间的和睦，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执事，好，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救恩跟福音。那耶稣传和平的福音，那我们要穿和平的福音鞋来传和平的福音。那这个我们为什么是和平之子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好吗？哥林多后书里面，好，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的义。对，所以耶稣是和平的君王，那我们就要成为在地上成为和平之子，把耶稣介绍出去，然后耶稣传和平的福音，那我们要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又用平安的福音，就是 Gospel of Peace，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我们要穿和平福音的鞋，那这个鞋就是穿在脚上是要行走的，所以这个平安的福音，我们要在我们所在之地，在我们所到之处，能够把神给我们的这一份与神和好的这个福音，还有人与人和好的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好像是穿在鞋子上面，我们要行走在神给我们的这条人生的道路上，然后能够让神的这个大能亲自穿透在这一些失丧的灵魂里面，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来跟随神，能够找到这一条平安的路。对，所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本来我心中有一首歌，那是宣道师梁。